现在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思想，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上帝是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并且向我们彰显他在基督里所要成就的救恩。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四十六章的第一到第七节，这是以色列得知了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已经高升成为宰相，获得了约瑟的邀请，准备带着家人一同去往埃及。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故事来看，我们要来看圣经记录的下埃及的家谱，是一长串的人名，但是这段经文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到二十七节，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葛顺、哥霞、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士拉、法勒斯、谢拉。唯有尔和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以撒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希伯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亚利。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有三十三人。迦得的儿子是喜非云、哈基、舒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利利。亚舍的儿子是因拿、伊什瓦、伊什伟、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希别、马杰。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十六人。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敏。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拿给约瑟生的。便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亚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亚勒。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十四人。但的儿子是户申。拿弗他利的儿子是亚薛、古尼、耶瑟、士冷。这是拉班给他的女儿拉杰的婢女毕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七人。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 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他所生的共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地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70人。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可能你或许会想，我为什么要花十分钟的时间读这么一大长串我完全不认识的一群陌生人的名字，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的灵命的成长有什么益处？或许你并不是第一次听王一牧师讲家谱，也许你是第一次听。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的话，或许你需要知道圣经当中记录了许许多多的家谱，而这些家谱对于我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你们还记得我曾经讲过我们该怎么读家谱？家谱就像是我们走进我们周边有一些这种墓园墓地，你到进到墓地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一个墓碑上面许许多多陌生的名字是你不认识的。而读到家谱的时候，就仿佛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墓园里，我们去一个一个走过矗立在这里的墓碑，看到这些陌生的名字，想象着他们曾经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日子，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们诉说着一段又一段真实的人生故事，承载着鲜活的记忆。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家谱给我们呈现的一个画面。那在圣经里面所记录的家谱不是随便记录的，在圣经当中往往记录的是上帝百姓的家谱。这些名字或许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对于上帝来说他们是非常熟悉的。这些上面每一个名字都是上帝亲自拣选要拯救的百姓，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些家谱是上帝的圣约子民，或许他们在世上的时候无人问津，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对上帝来说非常的重要，因此上帝不惜花笔墨在他所启示的圣经当中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写进去。所以你足以见到上帝对他的子民有多么的关照，有多么的重视。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份家谱向我们所彰显的就是上帝子民的这个族群，这是一份信心的家谱。他们凭着对上帝应许的信心踏上了去往那个未知国度的道路。而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的身份，这份家谱也在诉说着我们的故事，难道不是吗？我们在这个地上，圣经说我们是客旅，我们是走在一条朝往着一个陌生国度的方向走的这些旅客，我们在路上，我们在朝向着我们的那位约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高升之处所在，我们在朝着他前进。而我们的名字，弟兄姐妹们，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凡用真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你们的名字也刻在上帝的生命册上，你们的名字也是上帝所熟知所宝贵的。因此今天让我们借着这份下埃及的家谱来一同思想上帝借着这份家谱所彰显的他圣约子民的信心，彰显着上帝对他子民的信实。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这份家谱向我们表明了上帝子民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看你注意到当记录家谱之前，圣经的作者重复说了两遍同样的话。第六节下半节说雅各和他一切的子孙都一同来了，然后第七节又重复了一遍，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了埃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作者有的时候会重复说一些话， 而你要知道，在古代，写作一封书信或者是一部文学作品，是斥巨资才能够写作的。所以，如果这个作者重复说一些话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些话非常的重要，因为一字千金呢。你要刮这个动物的皮，或者你要做一刻一个石头，把这个文字刻在石头上，要传递下去，这是要花很大功夫的。所以他重复的时候，就说明这很重要。那这第七节为什么非得要重复说一遍，而且要仔仔细细的把这所有的人都说上？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子子孙孙，这告诉我们雅各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这告诉了我们圣约族长的信心是如此之大。雅各没有见过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的样子，只有他的这些儿子们，他们去到埃及，他们见到了约瑟，他们知道约瑟是什么样。雅各从来没有见过，但是他却相信他儿子们所带回来的福音，并且他带着他全家人不远千里，从他熟悉的这个环境，从他数十年数十载生活的环境拔根而起，然后就要去往一个未知的地方。这体现了雅各的信心。而雅各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弟兄姐妹们，雅各的信心是一个带着自己子子孙孙的信心。雅各的信心是传承式的信心。圣经的信仰的确是个人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信，但是圣经所说的信心绝对不是个人主义式的，好像只是建立一个我与耶稣的个人关系。圣经所说的信心永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是世世相传的信仰。当我们去实践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在建立一个我与耶稣的个人关系而已，而是在宣告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仰，从旧约到新约，弟兄姐妹们，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他不断地叮嘱以色列民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把耶和华的话殷勤地教导给你们的儿女，总要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同样在新约，有人会说啊，这些都是旧约，对吧？这是以色列民的时代，到新约不一样了，新约就是我们与耶稣的个人关系。谁告诉你的？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这样说，耶稣基督里的应许是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保罗提醒我们，你们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你们的儿女。因此圣灵在地上所设立的团契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当这些家庭在主日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则形成了圣灵构建的大功的教会的团契。因此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不仅自己相信了从埃及约瑟那里传来的福音，而且坚定不移地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家人。他们不仅自己实践行动，而且也能够带领家人一起行动。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提醒我们，当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我们是我们儿女属灵的带领者。我再说一遍，我们当中每一个父母，你们是你们儿女属灵生命的带领者。你们儿女的属灵生命的带领者不是主任牧师，不是青年团契牧师，不是小组长，不是他们学校里的老师，不是 YouTube 上面的网红。 你们儿女的属灵生命的带领者是你们，是我们，是上帝把他们赐给我们做产业，而不是赐给别人做产业。因此上帝也把养育教导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看管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他们的身体，我们非常关注他们要吃的健康，要营养搭配，对吧？我们很自然的，做父母的嘛，很自然都关心自己生出来的娃儿身体生个病啊，着急的不得了，每天要给他们预备好吃的，要让他们成长的心灵健康，有自信，有交友的能力，有这个社交的能力，会帮助别人，能够为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考藤校赚大钱，对吧？有一个美好的前途，这很自然，这没有什么错，对吧？我们身为父母都有这些期望和渴望，但是我们不只是父母，我们是基督徒父母。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乎他们的身体，我们更加应该在乎他们的灵魂，我们应该关注他们信仰的健康。如果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乎自己的孩子，看他们的学业成绩，我们会逼着他们做作业，逼着他们上兴趣班，他们不想去啊，我不想去弹琴，不行，必须得去，都给你交钱了，给你必须得去，我们会逼着他们做一些这些事情。你逼过你的孩子祷告吗？你逼过你的孩子背药理问答吗？你逼过你的孩子要来主日参加敬拜，好好坐下来听讲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或许并不那么关注他们的灵魂，我们的关注的重点偏差了。你试想一下，如果雅各跑过去跟他的家人说，哎，孩子们，孙子们，我们准备去埃及了，我们的家人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在埃及有许许多多丰富的粮食能够供养我们，我们一起走。然后他孙子说，啊，我不想去，我喜欢跟迦南地的小朋友玩。雅各说，啊，是啊，你也有你的自由意志吗？对吧？你也有你的朋友圈吗？对吧？我很尊重你的选择，好吧，那你就留下来，我们走就好了。你会觉得这是可能的吗？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饥荒是如此的严重，因为雅各知道他要如果留在迦南地他必死无疑，所以雅各会说，不可以，你必须跟我走，你才能够存活。而今天我们之所以对于我们儿女的信仰如此的无所谓，是因为我们不觉得他们会灭亡，我们不觉得上帝的审判和拯救是真的，我们只把这个信仰当作是我们精神生活的让我们变得更充实的一种方式。等到上帝的烈火降临的那一天，你的精神生活拯救不了你，你的自信，你的阳光，你的身体健康都拯救不了你，也拯救不了你的儿女。因此我们需要重视我们儿女的信仰，而且不仅是儿女，你注意到圣经还说他带上他的儿子女儿，还带上了他的孙子孙女儿。如果你已经成为祖父母，你是爷爷奶奶了，你是姥姥姥爷了，你仍然应该关心你孙辈的信仰。如果你的儿女跟你一样是信主的，那很好，感谢主，那他们可以和你同工，他们也会重视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你说我儿女不信主怎么办呢？你儿女不信主， 你依旧可以带着你的孙子孙女来到神的面前，你依旧可以每天带着你的孙子孙女祷告读圣经。今天有一些人说，哦，那是他们的孩子了，跟我没有关系了。不，你傻了吗？那是关于灵魂的救恩，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叫他跟我没有关系？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在教会历史上并不是父母带着他信主的，而是他的爷爷奶奶，是他的姥姥姥爷带着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去教堂，然后他一生奠定了他信仰的基础。因此，如果你们当中有自己的孙辈的，一定要关注他们的信仰。或许有人会说，反正上帝拣选谁，谁就得救喽，不拣选他，我们这么努力教也有什么办法，也没有用。这就是对预定论的误用，这对预定论的误用是非常常见的。上帝的拣选是我们不知道的，是隐藏的，因此我们无法依据上帝的拣选做出任何的行为。但是上帝的命令是明确启示的，上帝明确命令我们要把信仰殷勤地教导给我们的儿女，而当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或许有人会说，哎呀，牧师啊，你不知道啊，我们家这个脾气老大了，我一教两句就跟我生气了，我都不敢说了。我想说，当然，当我们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不要随意的惹动儿女的气，这是圣经给我们父母的教导。但是最终极而言，我们不应该惧怕人胜过惧怕上帝。如果因为惧怕儿女而保持沉默，那就是放弃，主动的放弃了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权柄。而当我们疏于使用管教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也不是在爱上帝，我们是在亵慢上帝，而且我们是在恨恶我们的儿女。因为圣经说，不忍用杖责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才随时管教。这并不是圣经在鼓励父母要滥用自己的权柄，对吧？要这个鼓励家庭暴力，对吧？不，这是在提醒我们，管教是有益处的，我们必须在主里以爱心为出发点，并且在我们冷静的头脑之下去实行这样的管教。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做到了合乎圣经的管教，结果并不会总是令我们期待，满足我们的期待。因此作为父母，我们依旧要记得，我们需要尽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要把结果交给上帝。特别是当儿女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作为父母要知道，他们如今要自己在上帝面前负责。所以我们从雅各带领全家看到了雅各的信心，他的这个信心是传承式的信心，但我们也看到了雅各家人们的信心。从家人们的回应，我们看到圣经没有记录这些家人拒绝或者抵挡，而是他们顺服地跟随雅各一同去了埃及。这种顺服并不是出于律法的压迫，而是一种信心的回应。雅各的家人们也相信从埃及传来的福音，从他们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或许对于雅各的儿子们，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吧？你可以想象到，这些儿子们他们亲眼见过约瑟，他们去过约瑟的宫里，所以他的儿子们自然而然说，那没错，约瑟的确是这说的，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你要想到其他的人呢，那些没有见过约瑟的人，他们的妻子们，他们的儿女，有些可能已经长大成人了，可能已经二三十岁了，有些有已经有孙子孙女了。所以这些人没有见过约瑟，他们为什么也要跟着去？是因为他们相信约瑟的福音。他们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而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踏上这条去往天国的路，去投奔我们的约瑟，那个已经高升至天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没有一个人跑到天上去看到过在上帝宝座右边的耶稣，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顺服那些带领我们的人，我们顺服那些真正见过耶稣的使徒的教导。所以基督教会的根基是扎根在使徒和先知之上。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见过耶稣，他们见到过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见到过耶稣升到高天之上，他们见到过天使对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因此这是教会的大公信仰的根基所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宣告我信使徒所立的教会。今天你信的不是我，我也没见过耶稣，今天我们所共同相信的是这个使徒所传的信仰。但我们也看到注意到在这份家谱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最终没有得救，而圣经特别记录了这一点。圣经特别记录了犹大的两个儿子，你注意到在第十二节提到犹大生了这些儿子，然后说了一句话，唯有尔和俄南死在迦南地。这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他们最终因着自己的罪而灭亡了。但是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告诉了我们，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也是最后一点，那就是这份家谱向我们彰显了上帝的信实，上帝一定会把他所拣选的百姓拯救到底。首先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处理一个可能或许我一直在纠结我到底要不要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问题写上去加上去，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份家谱怎么样彰显上帝的信实。这个问题是关于下埃及的人数的问题。可能阿波在这儿感觉有点跳戏，但是请你们跟我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底有多少人下了埃及。下埃及的名单在26节告诉我们，从雅各所生的总共有66人，而加上雅各本人67，在已经在埃及的约瑟68和约瑟的两个儿子70，这样加到70的，所以总共是70人。但是70并不是下埃及的全部的人数啊，它没有包括雅各的儿媳妇儿，包括仆人，这些都没有包括。但是如果有细心的读者，你会发现，请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十四节，那里面说什么？约瑟打发弟兄来请父亲雅各全家和雅各和全家多少人？75个人来。所以你说王一牧师啊，你不给我指出来我还觉得圣经没有错，怎么牧师还专门挑圣经的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是不是表示圣经有错误，是不是表示圣经有矛盾？出埃及说下埃及70人，使徒行传说下埃及75人，这不是圣经有错误矛盾了啊？基督教不可信啊，都来了啊。所以我想要说的是，这个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让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技术上的差异。这个差异是抄本不同的抄本所产生的差异。75这个数字，因为在新约圣经写作的时候，当时是在第一世纪左右，当时犹太人所使用的是大部分是希腊语的翻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 所以是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这个大概是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翻译的，200到100年。然后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是说希腊语的，所以他们写作的时候读圣经都是用70世译本。所以那在70世译本当中，在翻译创世纪46章，我们刚才读到27节那里面的时候，在70世译本里面说约瑟在埃及生了9个儿子，所以总数加起来就是75人。但是在我们今天翻译中文圣经使用的旧约的抄本并不是70世译本，我们使用的是叫做马索拉抄本。那这个抄本是希伯来语，这个抄本的形成的过程我就不在这里面多讲了，但是所以是不同的抄本。在马索拉抄本是希伯来语的抄本里面提到约瑟在埃及只有2个儿子，生了2个儿子，但是不一定只有2个，但是说他在埃及那个时候有2个儿子，所以加起来是70。所以这个差异的原因是因为马索拉抄本和70世译本在创世纪46章27节的文本是不一样的。那你说完了，这王一牧师你这么一说更完了，我更加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了。让我告诉你，当我们说圣经无误的时候，我们在说圣灵默示圣经的作者写下来的那个第一稿是绝对没有任何错误的。但是我们承认在圣经数千年的抄写和翻译的过程中，的确会存在极少数的差异，抄本上的差异，而这些误差并不是圣灵默示圣经的时候发生的，并不是圣经启示的时候产生的错误，而是后来人们抄写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失误。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在圣经抄写的过程当中的确有错误，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学者们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不同的抄本，来最终通过我们这些比较圣经比较学圣经抄本的这些研究，来给我们呈现更加接近于圣经原稿的那个版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来恩约教会听讲道，我告诉你们，你们所听到的讲道全部都是从这些经过学者们去鉴别之后产生的原文的基础来解经的，对吧？站在这个讲台上讲道的人都是这么讲道的，不是拿着和合本来讲道，也不是拿着英文的 ESV 来讲道的。而你们才有保障说在恩约教会我能够听到最接近于圣经原文的圣经原稿的圣灵默示的那个真理，对吧？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承认圣经在抄写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误差，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微小的差异丝毫不会影响基督教的教义。因此我们不要轻易的掉入那些圣经批判者过分夸张的夸大其词的说法，这些无关主旨的细微的差异不会否定圣经的全部。因为你想想，不论下埃及的是到底是70人还是75人，这对于你信耶稣有什么区别吗？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传讲的福音的核心，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代赎是我们获得赦罪与神和好的唯一的途径。另外我想要说的是，你要记得数字在古近东文学写作当中往往不是字面的，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所以70这个数字为什么在马索拉抄本里面会有70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在创世纪之前也出现过。你还记得在创世纪10章那里面提到，在洪水之后挪亚的后代在地上开始繁衍，然后最后形成了多少个国家？70个国家啊。那你会觉得说难道只有70个吗？当然不止70个， 但是其实是古近东的文学常用的手法，这些整数的数字来表达什么概念？七是完整的概念，十是翻倍的概念，那就是一个全部的万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种整数的使用也帮助我们建立圣经前后的呼应关系。所以就像挪亚在经历洪水之后生出七十个国家来，同样以色列如今仿佛一个新的挪亚，脱离了饥荒的审判，要生出一个新的族群来。所以整数代表了这样的含义。换句话说，圣经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七十，是为了表明雅各全家人，上帝所要拯救的整个圣约家族的整体全部都来了。因此这个七十这个数字特别体现了上帝的信实，凡上帝要拯救的一个也没有失落，凡与雅各联合的都得救了。而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们？这告诉我们，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全部的选民都必得救，没有一个人会失落。因为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会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因此这个家谱的确体现了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信实不仅体现在了这七十全部的圣约的团体都得救了这个事实。如果我们对比下埃及的家谱和出埃及的家谱，我们就更加能够体会到上帝的信实。还记得在我们刚才读到的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三节，上帝在临下埃及之前，他应许雅各说，我必使你在埃及成为大族。而刚去埃及的只有七十人。如果你了解圣经，到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点数百姓，总共出埃及有多少人？有六十万人。因此摩西感叹道，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天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因此上帝的信实体现在下埃及如此稀少的人，最终在埃及上帝应许他成为大族的确实现了。而以色列下埃及的这份家谱最终指向的是那位真以色列的家谱，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如同起初下埃及的时候雅各全家只有七十人，耶稣还记得曾经在地上差遣了七十人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这七十人就仿佛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新的以色列，是耶稣基督在这地上要栽种的教会。就像曾经雅各家的这七十人的名字记录在下埃及的家谱里，耶稣对这七十人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欢喜，但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因此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重视家谱，我们要特别重视我们作为圣约团体的成员的身份。耶稣说，耶稣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要为那些外在的事情而吸引，要关注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你们作为圣约家族的成员的身份，要比你们能够赶鬼更重要，要比你们能够在外在做许多的事工更重要。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开展多少的事工，你要做多大的事业，你要为上帝做多么大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用信心与基督联合的，最终能够脱离上帝审判的烈火的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今天我不需要站在这里讲道，我只要做一个基督徒就够了。今天我不需要去开展什么 Orange County 的什么一个大的 project， 好像要传扬我的名到万国 万民，不需要。我最幸福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吗？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和我的家人坐在台下听一篇向我宣讲耶稣基督的道，那是我最幸福的事情。但是对吧，有我的梦想多么的简单。但是最后弟兄姐妹们，在启示录我们看到了那个最终的场景，我们看到了万族万方蒙拯救的群体一同聚集来到宝座和羔羊面前。约翰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而那一天就是上帝圣约最终实现和荣耀的那个日子。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寄居之地朝着我们的天家行走，如同雅各一家一样，但我们属于那个独一圣洁大公使徒所立的教会，我们是耶稣基督所带领的属天的家族。因此让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他必不会失去任何一个属他的人，直到我们全家得救，进入到那个应许的美地。因此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感谢他。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位完美的中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使我们获得了这个圣约的应许，就是你要赐给我们那个比埃及更美的地，那个胜过这世上一切美地的那个新天新地。而主啊，我们在这一路上也蒙你的圣灵的带领，你的圣灵把我们牵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因此主啊，求你继续在我们这一路上添加我们的心力，添加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的需要，借着你爱子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行走不疲惫。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